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父母是如何在这个耶稣出生之后做事情的。首先我们上次直接讲到这个耶稣诞生，也讲了这个诞生之后天使是向牧羊人宣告这个救主的降生。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他也是在圣经告诉我们生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我圣经说他生出来就我这个裹着布放在马槽里，我们知道他生出的环境并不是很好的，而且到了这个牧羊人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那里也是找到他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中第一点他说到了八日，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出来第八日了，生出来第八日。刚才我说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讲的是耶稣诞生之后四十天，我们可以从这个八日开始算了。那个八日之后我们知道他有一句话可以其实告诉我们，二十二节说照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期。那满了洁净的日期，这个是一个女人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女人在生孩子之后必须满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是男孩是四十天，这跟你们中国人坐月子很像。他的意思是我四十天不出门，好吧？所以在这里他有这个四十天的时间，所以从八天后面再算三十三天，就是后面出圣殿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总共从他满了这个洁净日期，从这里我们知道他到了耶稣出生之后四十天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件事情是基督八天受割礼。这个也需要解释，我觉得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见割礼这个概念，但是不一定了解什么叫割礼不明白这个事情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讲，在我们的主题经文内，在路加福音二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到了第八日给婴孩行割礼。那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讨论就是行割礼的原因和意义。第二十一节我们要看看行割礼的原因和意义，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这个对于孩子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应该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学点什么东西吗？他为什么在第八日给他行割礼，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会知道天主与亚伯拉罕立过约他立了约，这个约呢是说他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家庭，而且说因他的后裔也要祝福全世界这个是简单天主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给大家打上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一部分这个天主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说主说你既能行这事不爱惜你祖生的子，我就指着自己起誓，我必赐福于你，必使你的子孙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说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成为业，因为你们遵我的命令。他说天下万民必因他们的你的子孙得福。所以主在这里他和亚伯拉罕立约。如果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天使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他已经说了三次了。这个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相信天主的人，他是一个愿意遵行主话语的人，因此主说我要赐福于你。但是我们发现主给亚伯拉罕各种各样的试炼，这个使他能够试炼他的信心。我们看到最大的试炼就是主告诉他，你把你独生的孩子你献给我。那主是要他把孩子放在祭台上献给主吗？没有，后来主是说你不能杀这个孩子，但是他是要试探亚伯拉罕之心，看看亚伯拉罕会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天主再次强调我是与你立约，立什么样的约？立一个要祝福你，但是不仅祝福你自己的家，最后一句话说天下万民都以你的子孙得福。主的意思是我要与你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呢是要不仅仅跟你的家庭有关系， 它要跟全世界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以撒呢也是在圣经中多次，他有一次很清楚，主向他告诉以撒说，以撒，我跟你父亲立的约，我要在你身上实行。而我们不仅看到以撒生了谁，以撒生了雅各，哎，雅各出来的时候，主一样也重复了跟雅各说，我跟你这个你的父亲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我是必要成全。那么他向雅各说，那我们知道今天许牧师也讲了雅各他的子孙的故事，约瑟的故事，他自己的儿子的故事，约瑟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后来分为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名字后来他改名字了，名字不叫雅各，叫什么？
以色列。
那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从谁出来的？他就是雅各的子孙。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说雅各支派的人，我们说雅各人。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所告诉我们关于以色列人历史。那么他立约，你注意这里的十六节，这个很有意思。他用了一句话说，天主自己说，我就指着自己起誓。我要你注意这句话。他说我要指着自己起誓。那么这个不是有条件的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条件之约，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摩西的约里边，我们看见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如果你们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我们看到他是带条件的，而且结果是跟人类的人的选择有关系。但是在亚伯拉罕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他是指着自己起誓说，我要成全这个事情。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天主他是向亚伯拉罕起誓他自己必须成全的事情。他要祝福以色列国，然后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初天主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指着其事的，就指着自己说。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他是指着自己其事，他在说什么？他说，我是要以我的诚实，以我的品格来向你起誓这个事情。的意思是什么？没有比主再可靠的这个能起誓的一个凭据。所以他说，我只有指着自己起誓，因为天主指着自己起誓，他的事情必要成就，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么天主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在看创世纪，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是永远的约。他说，我要与你和你历代的子孙立我的约。他说为什么呀？为永远的约，十七章七节。他说，我必做你的天主，你们必做也必做你后裔的天主。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的几件事情是，天主立约不仅仅是向亚伯拉罕起誓，而是向亚伯拉罕子孙起誓，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七节说，他必立什么呀？他必立永远之约。这个约呢，他设立了以色列人与天主的一个特殊关系。他说，我要做你们的天主，我要做你的天主，我也必做你后裔的天主。天主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也是，你说讲这么多要解释割礼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多了？没有，我要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包括他的含义，我们才能明白路加福音他所讲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你虽然觉得哇绕了很多，你跟着我听一听，再给我两分钟，我就把割礼这个事情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但是在天主他向亚伯拉罕他立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什么目的？那么如果我们看新约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把他立约的目的讲得十分清楚了。主说，所应许的话是想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他说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 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要给你子孙，接着你的子孙，他说万民都要因他得福。他说他这个子孙是指的谁呀？他说不是指的许多。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这样的话那谁那个以色列人那么多人现在还存留的话，那谁跟他们关系好就与天主有福分了，对不对？这不是他的意思，他不是众多的，他意思是有一个要出来，然后接着这一个众人也要因他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他给我们解释很清楚，就是基督，就是在我们路加福音二章所看见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他并借着亚伯拉罕赐福于世界，这是他的意思。我请大家，我们讲这个目的，我们不能不提加拉太书三章八到九节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说按着圣经天主他说与之将来要叫一帮人因信的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谁呀？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在这里他说主为了使大家都能得救，他做了什么？他把他的好消息，他的福音告诉了亚伯拉罕。什么福音呢？基督降临的福音。他在什么地方告诉他呢？他后面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他说这个所提到的福分是救赎的福分，他是基督降临的福分。第九节是在我们这个 PPT 上，第九节说可见信主的人与信主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的信仰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不是耶稣出来了之后建立了个新的信仰。他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也是因信成为义的。罗马书十四章我们四章五看的十分清楚了，在这里他说信主的人与信主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他的意思是借着亚伯拉罕我们都能认识主，而直到主的这个基督要什么时候降临，我们可以盼望那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之前以色列人也在盼望将来的弥赛亚。实际上我们主题经文二章，如果我们看后半部分，有两个人在圣殿里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收割里，包括他来他母亲来献祭，我们看到他们做什么，他们很高兴说我们亲眼见到我们的救主了。他们为什么会说这个？看到一个婴孩说哎呀基督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盼望着这个事情，他们在等待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等待？因为他主是向他们的列祖谁亚伯拉罕已经应许这个事情，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外在的一个证据，天主与亚伯拉罕离约有一个证据，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回到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说，加利生的有钱买的都当受割礼，看见了吗？这样我们的约就立在你们身上，做永远的约。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过天主与人立过约，比如说挪亚之约。挪亚他与天主立约的时候，主说有个证据给你看，是什么？彩虹，对不对？我以彩虹为证据。摩西之约有什么？有守安息日为证据。他说你们守安息日，这个你们就我们就证明这个约是还是存在的，是有效的。但是亚伯拉罕他所立的约有一个外在的证据是什么？他是割礼这个事情在身体的记号。为什么为割礼？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咱们创世纪十七章三节他说必做什么？他说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身上，就立在你们的身上。那可能会问，为何要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方法立证据吗？这个我也不完全理解或者明白，我只是能告诉你我一些思想。或许很多就是当时的这个掰假神的方法有关系。 如果你了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甚至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拜那些鬼神，是用什么办法来拜他们，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这个割礼为什么能叫身上的记号。以色列周边的外邦国，他们也是通过性关系来做敬拜的。如果我们看当时的历史，他们庙里边都是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说祭司，这个祭司经常是女祭司，然后如果要亲近神，要从这个鬼神获得力量，那他们必须进取心营。那么我们发现所有的这种在他们很多这在他们附近的这种拜鬼神的这种敬拜是与性关系是有直接关系的。但这个不仅仅是在旧约时代，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只需要看哥林多城，这个世界历史也有记载，他们拜这个希腊女神也是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敬拜。甚至我从这个神能获得祝福和照顾，我必须借着这个办法去获得了。因此我们看到受割礼的记号就会很明显的。因此比如说你进去这个鬼神的庙里要进行这样的大恶的事情，那一下子就很明显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在一方面说割礼，这个事情，也可以说是证明圣经的。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证明圣经在于现在犹太人还在行割礼。那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之前亚伯拉罕没有跟天主立这个约，我们现在看不到割礼这个事情。现在还存留割礼这个事情，证明什么？证明圣经说的是对的，是正确的。最近我看到可能前几年有考古学在埃及发现，这个埃及人也是在早期埃及也是行割礼这个仪式。然后他们说，你看啊，这个不是对于跟圣经不一样嘛？圣经说的是天主给以色列人立约才有了割礼。他说，你看古埃及人，也有一种割礼的方法。但是这个比较有意思，有意思在于圣经也提到埃及人也是受割礼。你只需要翻一下约书亚记，你发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在埃及受的割礼。他出了埃及，圣经告诉我们他得重新做割礼。为什么？因为要按照天主给他们的方法受割礼。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割礼的存在证明圣经，我们看到他关于当时古代社会所给我们留下的历史也是真的啊，也是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第八天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受割礼的意思是我们要以这个记号来盼望天主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分。所以耶稣，你想想他在父母带他做割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在迎验自己的来临。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在这个割礼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父母是愿意遵行主的话。但第二，我们看见主借着割礼所这个外在证据这个记号所允许的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已经这个出来了，就已经显明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么在第二十一节，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割礼这个事情，第二我们也能看到他是给孩子起名，他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耶稣。在这里说到了第八日给孩子行割礼，给婴孩设割礼，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起名叫耶稣。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到第八日行割礼的时候给他起名叫耶稣。使徒约翰，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九节，也是到了第八日都来为婴孩行割礼，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什么？ 撒加利亚，但是他说不行，你就我们得叫他约翰，因为这是天使吩咐我们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看施洗约翰也是以这个方法，这个可以说孩子出来生了八天，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出来了八天，受割礼的那天给孩子起名，所以在这里也是耶稣也是一样，到了八日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之前讲过，天使向他们说，他说他要生个孩子，像约瑟说，指的玛利亚说，他必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就是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天主的拯救。所以他说这个名字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在第八日给耶稣起的名字。好，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满足了摩西律法的要求。我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从22到24节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要成全遵行主给他的要求。好吧，那么我们这个是他母亲和约瑟在他们叫从小培养耶稣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为目的的啊。在22到24节，他说照着，你注意他说什么，照着摩西的律法，他说满了接近的日期，他们就带着婴孩上耶路撒冷去，要将他献于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是照着这个摩西的律法去做的。我们要看几件事情，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简单提一下。第一个是在第21节，这个是出生第八日受割礼。第八日受割礼，这个我们在20章21节看到，到了第八日，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见的。为什么？因为摩西律法上写的，他说到第八日，当与婴孩行割礼，这是摩西的律法。其实这个摩西的第八日的这个说法也有科学道理，他们发现，也有他科学道理。今天我有时间原因我不讲，但是像这个讨论的话可以讲完课咱可以聊一聊。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到了第八日要受割礼的命令，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看的约翰福音的7章，耶稣说你们为了行割礼可以违背安息日的命令。他的意思是犹太人知道受割礼的重要性，他如果生出来第八日是安息日，那怎么办？我不能为自己做事情。但是割礼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纪念天主给他们的这个允许，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第一是受割礼，第二我们要看他有献长子，然后逗号，这里是赎罪的赎长子啊，所以有两个，这是22到23节。所以我们这里实际上我们看到三个仪式，第一个是割礼，也是按照旧约律法举行的，第二个是献上长子赎长子啊，这两个也是在圣经之中。咱们看一下22到23节，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接近日期，他们带着，注意这句话，他带着婴孩上耶稣冷去，要做什么？要将他献于主。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什么叫把儿子献于主？天主要求所有的以色列民要献奉偷生的男子于主。其实很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命令，就吩咐他们，他说偷生的只要做什么，他们要服侍我，他们要做我的事情，偷生的就是要做我的事情。咱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3章12节，他这样说，他说你就当将凡偷生的男子和你牲畜中偷生的公畜分别出来奉献于主。 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这是很早出来了，他说出来埃及就开始所有这个投生的都要献于主，都要给主，都要作为侍奉主用的。那天主要以色列人知道生命是谁赐的，是天主所赐的，投生的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献给他。这个其实跟我们奉献有一点相似，我们基督徒十分之一奉献，我们是做什么？比如说我每个月挣钱的时候，我拿10%，挣的时候拿10%献给主。为什么？因为我说我钱，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主的，所以我以这个10%来宣布，我一切所有的是主所赐的，啊，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他这里的意思是赐生命的是主。来，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要把投生的献于主。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主立位人服侍他之后，这个事情就变了。他因为有了服侍的群体，他设立了立位人，说你们要做服侍我的。那么他设立了立位人之后，就有了一个属长子的一个说，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生命记18:15，这个是在他立位群体做服侍群体之后，主所给的命令。他说凡献于主的投胎生的，无论是畜，都归于你。只是只是人投生应当做什么？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偷生的也应当赎出来。你说这什么叫属长子？这个很奇怪。他们把他带到圣殿里面，但是已经有服侍主的人嘛，他有服侍主他所定的范围一个群体，说这是服侍主的人。那如果我不属于这个群体之这个不属于立位人，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到时候我是拿5舍克勒的这个银子，去交给主，说我把我的儿子赎回来了。他是以这个方法来说，这个儿子应该归于你，但是我以赎儿子的这个方法把他赎回来。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还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已经定了立位人这个群体，那么他就主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赎他出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赎长子的钱，我查了一下，好像是4-5美金左右，就是非常低的。它只是个形式，让你明白偷生的是什么。偷生的是主的，他生命是来自主，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应该也一样去敬畏主。第三个这个礼仪呢，是我们叫洁净的礼，22-23，他行了洁净的礼啊。洁净的礼呢，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是23-24，他这个照着主的律法所说，凡投生的男子必成圣归主，对不对？24，他说又用两个，这个是斑鸠，谢谢，这个鸠字少见的啊，斑鸠或用两个雏鸽献祭，也是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还得献祭，而且献了两个祭物。那到底为啥要献这两个事情？好，咱们看一下旧约的教导。首先呢，在立位记他是这样教导我们，他是无论生男生女，他日期满了，到了洁净的日子，需用为淫秽的绵羊为活分祭。后边他说又用一个雏鸽或一只，这个应该是狮鸠是吧，狮鸠的为赎罪祭啊。所以他这里你注意这个或字，看见了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你应该用个绵羊献为活分祭，又用一个什么雏鸽或一只这个狮鸠为赎罪祭。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的，他是拿了一个雏鸽和一个狮鸠，两个都献上。那这是什么原因？好，新约用的是斑鸠是吧？ 在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并不是很有钱的。圣经在玛利亚自己的祷告中，他说他是赞美主，说他顾念使女，后面自己形容自己说卑微，他自己把自己看为一个十分卑微的人，说你还顾念我。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我们在利未记十二章八节，他说若妇人无力献羊，就可以有两只这个施鸠或两只雏鸽，一只活分祭，一只赎罪祭。所以在这里说，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拿出这个绵羊献祭的话，这个摩西律法里边写的，他可以拿一只这个雏鸽或者一只这个施鸠，然后献上。为什么？因为这些鸟类的非常便宜，羊一头羊，这个现在也很贵了，对不对？不用说当时，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只是献上两个，那这个两个这个是一个施鸠一个雏鸽，那这意思是什么？他们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差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见他是不是特别有钱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们，第一就是玛利亚当时的背景怎么样，但是再说他为什么要献祭。有两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有生了孩子，律法中他有一个不洁净一个说，就是他们在律法当中，如果他们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比如说碰到尸体呀，或者说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主说不要做的事情，那么他会说这个人就算不洁净，那可能他需要与人隔离一段时间。比如说不能去外面，比如说一周的时间两周的时间。他说生完孩子，他说女人也是在礼仪上也是不洁净的，意思是他在家里要待40天，如果生男孩是40天，如果生女孩是多长时间？是60天啊，生意长一点。在这里时候他也命令男人是不能跟这个妻子在一起，这个时间是让他恢复的，对不对？也是不洁净的。好，所以他到了这个时间，满了这个洁净日期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就吩咐他拿这些祭物上圣殿去，然后献祭。他献一个祭呢，是在这里他叫活分祭。活分祭呢，他献完了，能在他献完活分祭之后，这个人就在行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是洁净的人了。好，就洁净的人。但是第二，他要他献的是一个赎罪祭。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玛利亚献祭的这个事情能看见的两件事情，第一，他玛利亚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比较卑微的人；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有需要赎罪的玛利亚，他需要献上赎罪祭。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赎罪祭，是什么意思？是会让我们明白，这个玛利亚自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在以色列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主要求他应该献上一个赎罪祭。一个是在礼仪上面是他洁净的，另外是在天主面前是他洁净的。赎罪祭就是在天主面前是他洁净的。他在这里献上赎罪祭，他在承认，向天主承认，我心里是有不正的地方，我的行为上是有违背主的地方。所以献上赎罪祭呢，它是 自我表达我是有罪的，而且借着献祭的这个行动在承认，不仅仅是有罪，承认只有主，只有天主是有赎罪的能力。从玛利亚的这个赎罪祭，我们看到其实玛利亚是和我们一样的人，需要天主的救赎和赦免。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是拯救世人，拯救他的百姓。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天主的拯救者，对不对？那玛利亚知道不知道？玛利亚知道，天使很清楚给他说耶稣来的日子，对不对？会不会玛利亚在献祭的时候还在思考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 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指着耶稣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要做什么？要赎世人的罪。他们献祭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仅仅是在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而且求主赦免，他们同时也是在反复的这个献祭。玛利亚不是只他一次献上赎罪祭，他每年好几次会来献赎罪祭。那么他每一次献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动物被杀，这个很残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所看见的事情都是可以这样说是他自己罪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他看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反思，我的行为，我的思念，我是未被主的人，他所造成的这个事情。但是不仅仅是有这方面，他还要等候主所差遣的基督。圣经在以赛亚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基督来的时候，他要 接受我们罪的后果和审判，他要带上我们的罪，要赎我们的罪。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我想的，玛利亚心里在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他想的耶稣的应许已经成全了，很快我们就不用再献这赎罪祭了，对不对？那么你说呢，这些律法的这些要求啊，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学这个有什么学到的东西？首先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可能需要拿圣经翻到三章，我们看19到25节，这个比较长，我怕你这个 PPT 也看不清了。加拉太书三章19到25节，保罗在这里在解释这个之前这个律法天主给以色列人的要求是有什么益处的。在这里他说，这样来说律法有什么用处呢？说原来是为罪过设立的，等那受应许的子孙来到。这里是指的谁？这里是指的耶稣基督吗？他说这律法是托天使传授的，有中保经手的。在20节就说，既有中保，就是以免的事，天主却为义。他说这样律法与天主的应许有什么相反吗？端乎没有。若有能把人救活的律法，这律法就必使人得逞为义了。但是按着圣经，众人都是在罪里。他说教所应许的父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信他的人，信主的道理还没有出现，我们被律法关锁。后面说等候那信主的道理显出来了，如此律法是我们熏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的成为义。信主的道理即已出现，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他这里的解释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说律法的用处是什么？他设立是为了罪过，让人明白他们是与天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成全自己的义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去一个主能接受的样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心里都是有罪的。他是叫人意识到自己的罪了。他说律法是我们虚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哪里？到基督面前来。他前面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若有能够救人活的律法就会叫人成为义了。但发现他有正好相反的作用，主是借着律法使人意识到他们的不足之处。我就简单说，主的世界，圣经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读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给我们这10条命令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遵守。他简单的给你10条，你说啊，这10条命令谁？哎，不可杀人，这个我能做；不可奸淫，也许也能行，对不对？不可杀人呢？不可撒谎呢？不可这个要孝敬父母， 要尽心尽意爱你的主，这你能做到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他就在这个十条里边呢，其实耶稣也解释了说，你们说行奸淫是不好的，你们不行奸淫。主说，如果男人看着女人自己动意念，就已经行了奸淫了。他的意思是说，天主的律法是教我们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误会，看到自己的自己罪恶之心，以此自己的这个缺陷和不足之处，来寻找一位能拯救我们的基督吗？所以这是他所说的意思。这个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叫以色列人知道天主的圣洁和公义。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他是这样说：律法设立是罪嫌多。这个很有意思，律法是为什么来的？是让我们罪看得清楚了。如果我们都是自己没有什么道德观，如果我们社会也没有什么道德体系，那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人很棒，对不对？但是主仔细把他的要求给我们讲出来，时间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我们罪啊还显得可多了。他说后这个律法这个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也说，罪极显多，恩典就怎么样更显多。意思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其实主的恩典真的是十分深厚的。我们能这个赞美主说，哇，主你真的救了我，你的恩典是值得我去赞美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发现我们很多人，我们来到主面前，感觉自己时间长没见过镜子的，觉得自己长得很帅，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如果我们照一下镜子，我们发现我们头发乱七八糟，感觉有两三周没洗澡的样子，脸上全是土。然后呢照主面前说，啊，主我很棒，我很帅，我怎么样，你救救我吧。主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真的样子了，对不对？一样，我们在见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其实明白天主的恩典多么的奇妙。但我们信主之后不属于这律法，这个摩西律法的管辖，在三章二十五节就说得很清楚，信主的道理一现出来，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我们不受他管辖。你说，但基督的这个母亲约瑟，他们照着律法的规矩做这些事情，重要不重要？十分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那四章四到五节，他说，即至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属注意四节，属律法管辖。第五节说，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你说为什么有摩西的律法呀？为什么他们，你说救主都来了，他为什么要按着这个律法的每一条例都做事情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也受了律法，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要做什么？要拯救被律法管辖的人。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是这么说的，不要向我来，这是耶稣说的，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么样？成全。他要成全。耶稣来是要满足律法严格的条例，并完全超越律法的标准。那这样我们就可他做了律法一切这个要求，已经高过，我们说已经超越这个法律这个律法的要求，他才能怎么样？他才能赎人，出定罪的赎价，能救赎救赎主，怎么能救被人救能救别人若自己已经被定罪了，他怎么可以说，哎，我在律法条件，我们知道凡律法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是审判，是天主审判。那么我自己也是在犯法，那我自己有因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审判， 对不对？但耶稣来了，他满足了这个法律的这个标准，甚至超越这个标准，因此他可以说什么？我来接受他们的代价，我来出他们的赎价。耶稣基督是唯一没有违背 天主律法的人，这样可以做一个无瑕疵的羔羊。记得他献祭的时候，他说你挑羊的时候，你挑这些牲畜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你必须挑一个无瑕疵的，上面不能有斑点，不能是有缺陷的，不能是缺腿的，不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不能是耳朵聋的，他必须是完美的、完全的、无瑕疵的羔羊。为什么？因为他是象征耶稣基督将来要赎人罪的这个事情，他要明白必须有无瑕疵的羔羊才能赎人的罪，他必须有一个能超越律法标准的人来赎出被律法管辖人的这个事情。在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天主叫那无罪的人替我们做了罪人，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那 这个我们可以 看到就是主的概念。在这里他们去献祭，这个玛利亚也是做这个事情，约瑟也是带他做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他们要按照主的条例 一步一步走。要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他长大，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没超越了 律法的标准，没一点违背天主的话语，这样子怎么样？他可以替我们做罪人，他可以担当罪的代价，赎我们从律法的管辖和自己罪所带来的咒诅。那么这个是他遵行这个律法的重要性。最后第三点，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讲了，但是 约瑟和玛利亚的这个虔诚，这个也是值得提出来的。他们按照什么二十四节这样说，他说又用两个这个班戈或两个雏鸽斑鸠，对不起，或两个雏鸽献祭。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也是按照主的律法所说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是做什么？他们要按照主的律法做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们的品格。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可以效法他们。那在哪一方面效法呢？我们可以效法他们是爱主的，而且愿意遵守主法律的人。那虽然我们现在没，咱们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和他们的是不一样，我们不生在摩西律法之下，主也不按照我们，让我们按照什么以色列规矩来过日子，没有，他说我们已经脱离这些，但是他要我们一样敬畏主。到了剩一个小孩，他说我要怎么以什么办法带他呢？我要用主的办法带他，对不对？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做遵守主的事情。我生活方方面面的都要怎么样？都要敬畏主，顺服主。这个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上也一样能够看到的。